1983年的2月12日是个大年三十儿。对于沈阳人来说，这个春节的气氛却不是喜气洋洋，而是人心惶惶。沈阳空军463医院的一声枪响，拉开了一场血腥杀戮的序幕。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东北大地，随后蔓延至全国。一次盗窃案演变成举国震惊的连环血案，两个穷凶极恶的逃犯身负九死九伤的血债，五次在警察围剿之下逃之夭夭。这是一起全国性质的大案，中国公安部发布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张悬赏通缉令。本期 MR 档案，我们一起穿越40年尘封岁月，来认识一下东北悍匪二王以及对他们进行的生死追击。事发当天是除夕中午，沈阳空军463医院的礼堂正在放映电影《庐山恋》，忙碌了一年的职工和家属们沉浸在美丽浪漫的爱情故事里，没有人注意到此时啊，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溜进了医院大门。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，外面传来了砰砰两声响，然后又是乒乒乓乓，大家以为那是放鞭炮的声音，但是紧接着呀，一声凄厉的呼喊从门诊大楼传来：抓贼啊，快抓凶手。反应快的人闻声冲到门诊大楼，看到了震惊的一幕，地上到处是血，两个人躺在走廊地上一动不动，墙角处还有一个受了重伤的人，正用着手里的军帽拼命摁住脖子。把人喊过来之后，他就昏了过去。这个人啊，叫吴永春，是医院的给养助理员，负责物资管理。大家忙着抢救吴永春的时候呢，发现地上有好几个子弹壳。糟糕的情形还不止于此，整个门诊大楼里一共七个人受到了枪击，其中四人当场死亡，三人重伤。沈阳警方勘察现场的时候，一共发现了13枚五四手枪的弹壳，还发现了一个黄色挎包，里面啊有一把钳子和螺丝刀。一名重伤者手中攥着一个通行证，通行证上有一个男子的照片，姓名王宗伟，部别六车间，职别工人。警方很快就查出来了，这个通行证是沈阳724工厂的，也就是东北器械制造厂。王宗伟呢26岁，当过兵，复员后分配到这个厂上班。工人们都说这人很不错，斯文和气，勤快上进，还是先进工作者呢，有一个对象，准备结婚了。警方说王宗伟涉嫌持枪杀人，那工人们都说那不可能啊，一定是搞错了。办案人员也纳闷了，他们来到了王宗伟的家里，父母说肯定不是王宗伟干的，还给儿子做了不在场证明。当天下午啊，案发过去三个小时后传来消息，经过抢救，枪击案受伤的三人醒了，他们指认通行证上的那个王宗伟啊，就是凶手，而且他还有一名同伙。警方分析，王宗伟的亲哥王宗坊有很大的作案嫌疑，这人啊，从小就小偷小摸，1974年和75年两次被收容所审查，1979年因为盗窃三进宫被判了三年。警方啊，又找回兄弟俩的父母，两位老人一看实在是糊弄不过去了，只能说出了真相。让我们一起回到案发当天的中午。那天啊，医院的给养助理员吴永春没有和大家一起去看电影，他注意到空空荡荡的医院里有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格外扎眼。矮个子呢推着个自行车，高个子戴着口罩向医院的小卖部走去。吴永春觉得这两个人很可疑，就跟政治处的周主任汇报了情况。周主任、吴永春还有一个年轻的司机，一共三个人，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大个子，把他带到门诊大楼一楼的外科诊室问话。大个子显得很紧张，说给姥姥看病来问医生，还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。这个大个子呀，就是王宗伟，他的这张工作证成了破案的关键线索。周主任询问王宗伟的同时呢，吴永春惦记着那个矮个子，于是就走出门诊大楼继续寻找。不一会儿，迎面来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，穿着空军制服，身上还背个包。这人啊，在院子里头绕了好几个圈，还左顾右盼。吴永春猛然想起，要找的就是这人，只不过他换装了。这个矮个子呢，就是哥哥王宗坊。吴永春赶紧冲上去把他拦腰抱住，恰巧医院里头的几个同事看见了，就和他一起把王宗坊拽到了门诊大楼里。与此同时呢，外科诊室呢，正在被周主任问话的弟弟王宗伟显然也注意到了外面的嘈杂。医院的同事们把王宗坊押进了一间办公室，把他的身上提包打开之后啊，好家伙，这大过年的是来医院小卖部零元购了呀。三条凤凰香烟，1000多块钱的现金，30包味精，还有盗窃用的钳子锥子。 正当众人打算把他扭送去公安局的时候，王宗昉开始挣扎起来，大声嚷嚷，这声音啊就惊动了隔壁的诊室。几乎是同时，王宗伟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手枪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朝周主任连开两枪。周主任猝然倒地，鲜血浸透了白大褂。然而啊，王宗伟并未停手，他冲进走廊，目光冰冷，抬手两枪打死了两名朝自己冲过来的医院人员，随后一脚踹开关着王宗昉的房门。看到正在打电话报警的医生，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。医生的手僵在半空，电话滑落砸在地上。门后一名工作人员攥紧铁架，咬牙扑上来，王宗伟回手又是一枪，男人的动作瞬间顿住，然后整个人砰然倒地。此刻吴永春和一位年轻同事正紧紧地抓着王宗昉不放，年轻同事想抄家伙跟王宗伟搏斗，但也直接暴露在了枪口之下，被一枪定在原地，连疼都没来得及喊，就这么牺牲了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吴永春知道现在只剩自己了。他对着王宗伟的胳膊踢出一脚，随之而来的又是砰的一声，吴永春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仰面倒地，朦胧间听见王宗昉说，这小子没死吗？妈的，就他最凶。紧接着又是一枪，吴永春的喉头一麻，意识模糊间他听见两人快速收拾着钱财，急速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一颗子弹穿透了吴永春的腮帮，另一颗射进了脖颈，血流不止。他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挣扎着爬起来，死死地用帽子堵住血流，强撑着一口气嘶声呐喊，快抓贼啊。这个呀就是咱们视频开头的情景。
这是第一枪，这么进去的，这么进去的。当时我可能就是你这么捂的。第二枪他不说这小子没死吗？说他最凶，那就从这进去，这么戳。
案发四小时后，沈阳警方进行了全面搜捕，可是呢却一无所获。因为有线索称，在案发一小时后就曾经有群众看见两人出现在沈阳文官屯火车站，说明啊，在大搜捕开展前，二人很有可能已经逃离了沈阳。辽宁省公安厅不敢怠慢，立刻将信息传到公安部。当天公安部就发出通缉令，向全国通缉持枪杀人潜逃犯，身形矮小的哥哥王宗昉与人高马大的弟弟王宗伟，同时啊，简称这二人为东北二王。除了身高，大家在下面的讲述中还可以通过枪法来区分这兄弟俩。哥哥的枪法马虎，弟弟却很准。至于为什么，咱们后面会说。案发后的第三天，警方仍在全国范围内搜捕二王。这天夜里啊，他们也终于露出了踪迹，而且不是什么小动静。1983年2月15日晚上9点，从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驶入了湖南衡阳境内。车厢内弥漫着旅途的困倦，乘客们三三两两沉入梦乡，乘务员拿着手电沿着狭长的过道巡查。春节期间谁都不敢掉以轻心，以防有人把鞭炮之类的危险品带上车。当走到二号车厢的时候，乘务员的目光停在了上方的行李架上，一个提包静静地摆在那儿，形状略显僵硬，直觉告诉他不太对劲儿。他伸手摁了摁包内的异物，坚硬冰冷，轮廓分明，像极了一把手枪。他心里啊猛地一跳，寒意顺着脊背窜了上来。他迅速找到乘警低声汇报，乘警立刻跟随前来，打开提包检查，一支黑色的五四式手枪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。这一发现让几个人顿时紧张了起来。当时啊，通讯的手段有限，列车并未提前收到警方的通缉令，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这把枪的主人不仅带着武器，还带着杀人的决心。而更可怕的是，枪的主人此刻正在他们身边。这谁的包？乘警的目光扫过车厢，靠窗的一名男子紧盯着他们，在枪被翻出来之后才不慌不忙地开口，是我们的。这个人正是王宗伟。王宗伟一边跟乘警搭话，身侧的手呢却缓缓地伸入了裤兜，一边冲斜对面的王宗昉喊道，哎，人家要看你枪证。王宗昉呢睡眼惺忪，一看乘警和乘务员都在跟前，一个机灵，慌张的神色立刻出卖了他。不过王宗伟的这招声东击西已经完成，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朝乘警打去。不幸中的万幸，这一枪打偏了，只是射穿了乘警的耳朵， 枪声像是一记炸雷，在封闭的车厢内瞬间引爆了混乱。王宗坊趁机夺回了被查收的手枪，和王宗伟背靠背站定，两支枪齐刷刷地抬起，黑洞洞的枪口扫过四周，谁都不许动，谁动打死谁。慌乱中啊，有人误拉了紧急制动闸，车轮子蹦着火星骤然减速，二王趁机跑到车门口，砸破玻璃跳下火车，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。枪击案发生后啊，列车紧急停车13分钟，铁路民警赶到现场，在搜查中获得了二王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大旅行包，里面啊有棉大衣、鞋袜等生活用品，大多印有沈阳制造的标记。两人破窗而逃时，玻璃片划伤了他们的手，车窗上染上了血迹，而他们跳车的地方是衡阳市南边的西里坪。警方推断，二王不敢贸然进入衡阳市区，很有可能在西里坪一带藏身，或者继续往南跑。公安部出动衡阳的全部警力，在南边三线进行堵截，严查每一辆车，以防两人扒车逃跑。然而啊，就在警方全力堵截南向逃亡的路线时，狡猾的二王早已调转方向，折返回了衡阳市。2月17日，农历正月初五，春节假期刚过，衡阳冶金机械厂的职工们迎来了上班的第一天，厂区内喜气洋洋。新落成的八栋职工住宅已经分配到位，车间保卫干事武国英和爱人趁着空闲去查看新房，工地的值班人员小赵帮他们开了门。门一开，三个人都愣住了，只见屋子里头有两个男青年正坐在地上的门板上吃东西，旁边散落着两个黑提包和一些食物。他们当场质问两人的身份，矮个子的那个堆出一脸笑容，解释说他们这是刚下车，只是借地方休息一下。武国英的心里头猛地一沉，他上午刚听保卫处传达过二王流窜至衡阳的消息，而眼前的两人东北口音，发型凌乱，一副奔波劳顿的模样。为了确认自己的判断，武国英故意避开他们，来到另一间房屋查看两个陌生人是怎样进入房中的，结果发现啊，窗户被撬开了。继续观察两人的动态，看到大个子抬手吃蛋糕的时候啊，裤兜里隐约露出了手枪把儿。那一瞬间啊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武国英告诉自己，不能急，不能跑，更不能慌。他故作轻松地转头，语气平淡地找了个借口，跟爱人一同向门口走去。可是啊，每一步都像是在悬崖边上试探，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死亡的深渊。脚步刚踏出房门，背后啊已经被冷汗浸湿。他低声对爱人说，他们有枪，肯定是坏人，你注意着点，我去报告保卫处。说罢就急匆匆下楼给保卫处打电话去了。这边武国英一走啊，二王立刻意识到不对，紧跟着提包下楼跑路。小赵呢，一个人拦不住他们。这个时候，看房子的退休工人老五赶来，和小赵一起追赶二王。跑进巷子之后啊，王宗伟见老五跟得紧，砰砰开了两枪，子弹打在了墙上。甩掉老五之后，二王又迎面撞上了冶金机械厂的两名执勤民兵。王宗伟一枪打伤了其中一人后，趁机逃出小巷，来到了大街上。这一天是大年初五，上午10点多，家属院里呢年味尚浓，很多人出门探亲访友。李瑞玲和丈夫各自推着一辆自行车，带着女儿去亲戚家串门。走到半路，前方突然窜出两个男人，步伐急促，眼神凶狠。还没等李瑞玲反应过来，一道冰冷的枪口已经直指她的胸口。回过神来的时候啊，车子已经被两人夺走了。15岁的女儿带着少年人的勇气和本能的愤怒，拼命追赶上去，双手紧拽住货架，不让他们骑上去。丧心病狂的王宗坊举起手枪，向女孩连开两枪。幸亏啊，他的枪法不准，一颗子弹擦着女孩的耳边飞去，另一颗打在鞋沿上。可是啊，这两下惊天动地的枪声唤醒了护女心切的父亲，他冲向二王，却被王宗坊当胸一枪。这一次啊，没有偏差，这位父亲当场身亡。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改变了李瑞玲的世界，但眼前的血腥和绝望没有让她崩溃。丈夫和女儿生死未卜，鲜血从亲人的身上涌出，她的脑海却异常清晰。没有时间被恐惧占据了，自己或许无法立刻抓住那两个凶手，但她至少能够拼死留下证据，帮助警察将这两名恶徒绳之以法。 他盯准了王宗放手里的黑色提包，猛扑过去，死死拽住。王宗伟见状，举枪对准他的头，但他丝毫没有退缩，紧紧地抱住那个包，用右手护住头。砰！枪声响起，子弹穿过胳膊，打入武国英的面颊，下巴和牙床瞬间被击碎，剧痛让他几乎失去意识，但他依然没有松开那只提包，死死地就这么抱着。那只提包里面装的是五颗手榴弹加36发子弹，任何一颗手榴弹的爆炸都足以让很多无辜群众丧命。李瑞麟凭借着一己之力豁出命去阻止了更大的伤害。都说愣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二王显然是被这气势震慑住了，加上没时间再做停留，于是赶紧骑上了自行车匆忙逃走。接到报案后，公安部门立刻启动全城搜捕，调集所有警力在各大水路交通要道设卡，是要将这两个亡命之徒围歼于室内。然而啊，就在警方布控的同时，二王已经骑着抢来的自行车钻进了一个储煤站，趁人不备迅速扒上了一列路过的货运列车。列车一路北上，当经过茶山坳小站时速度稍减，他们再次跳车消失在了荒野之中，留下一座满是警笛的城市和继续追寻着这两道狡诈身影的警察们。短短几天时间里，二王就搅动大半个中国，人心惶惶。在这两兄弟当中呢，弟弟王宗伟在同事眼中一向是表现优秀的上进青年，哥哥王宗访呢，也只是干过小偷小摸的勾当。案发时他刚刚新婚三天，为何兄弟二人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呢？除了行踪成谜，还有另外一个让大家困惑的问题，二王是从哪里搞来的枪和子弹呢？1976年初冬，沈阳大北窑监狱的三支手枪被盗了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那一高一矮的两个穿棉猴的青年。七年中，这三把枪的下落不明，直到二王犯案后才发现，他们二人用的手枪正是大北窑监狱丢失的那三把。枪是偷来的，子弹又是哪来的呢？大家还记得咱们前面说过王宗伟当兵这个细节吗？正是因为当过兵，所以啊，王宗伟的枪法比他哥哥王宗访呢强了不少。只不过别人参军那是报效国家，他去当兵是为了去偷子弹的。1978年6月，王宗伟给王宗访写了一封信，说已弄到762子弹100发。从部队复员的时候呢，王宗伟还钻了当时某些环节管理不严的空子，不仅私自把这批子弹带了出来，还顺带烧了五颗手榴弹。李瑞麟拼死夺下的那些啊，经过对验号码，正是王宗伟原来所在部队的武器。二王的父母都是教师，家庭条件呢不算太差，但在儿子的教育上非常失败，从小就溺爱护短。王家有三个儿子，老二王宗访，老三王宗伟。以前王宗访犯案时，母亲一听宝贝儿子要被拘捕了，立马扔下教科书，撇下一教室的学生，带着王宗访出逃，把儿子藏在一个亲戚家，最后儿子被缉拿归案，母亲也受到了公安部门的拘留处分。80年代初，经历过文革的动荡，各行各业百废待兴，公安机关啊是被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，公检法系统被弄得稀碎，1000多名公安干部被下放，整个公安部只剩下40个人。一位被下放的干部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：公检法机关被砸烂，是对国家机器的公然挑战，连国家机器都可以砸烂，还有什么不可以砸烂呢？一旦法律的尊严被损毁，社会的秩序就会变得动荡不安，为文革结束后的治安埋下巨大隐患。二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。这些年轻人啊，被称为被四人帮耽误的一代。文革结束后，一部分人发愤图强，在恢复高考后力争上岸，另一小部分人呢，则无所事事，走上不归路。一些被下放的公安干警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，但80年代初的中国公安啊，15块钱以上的事全都管，没有应对暴力犯罪的经验。到了1983年时，警力还有巨大缺口，装备也跟不上，一度出现枪没有罪犯的好，车没有罪犯的快，耳目没有罪犯的灵的怪现象。当公安系统面对大案要案时，更是捉襟见肘。不仅仅是二王闹得百姓不安宁，全国的治安形势也非常恶劣。唐山出现了菜刀队，平日里为非作歹，还拦截邓小平视察车队索要过路费。内蒙古红旗沟发生特大杀人案，8名青少年一夜之间杀害27人，轮奸侮辱多名女性。 5月5日，有个叫卓长仁的沈阳人把中国民航的一架飞机劫持了。原本计划从沈阳东塔机场飞往上海的飞机被迫在韩国降落。同年，苏州发生1013特大凶杀案，持菜刀砍伤邻居一家五口人，其中还有一名4岁的幼女。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暴力案件挑衅着公众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线。而关于二王的传言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愈发感到恐慌。有人说他们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，数千人在他们手中丧生，有人说他们是专杀贪官，不杀百姓，行侠仗义，替天行道。很多家长吓唬小孩说，你再不听话呀，二王就要来抓你了。二王都成了孩子们的童年阴影了。一些地区啊，甚至出现了哄抢生活用品的情况。因为关卡多，车辆检查严格，从外地运来的蔬菜、大米、白面、日用品它运不到，夸张到连卫生纸都要抢购。二王在茶山坳消失后，专家组分析，这哥俩原打算坐47次列车南下广州，走水路开溜，不料被乘警打乱了计划。面对天罗地网的追击，他们也不敢贸然南下，北上也不安全，所以很可能是流窜在衡阳、长沙、武汉一带。3月3日晚上7点多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一名实习女医生去理疗室拿东西，她用钥匙拧开门后呢，准备开灯，突然被俩黑影摁在墙上，毛巾塞嘴，枪托砸头，活脱脱就是恐怖片现场。等警察赶到时，地上血纱布的指纹和血迹明明白白的表明，这俩瘟神啊又现身了。要说武汉这地界儿，九省通衢那可不是白叫的。80年代就400多万人口，火车站、汽车站那是比菜市场还热闹。想找到二王，相当于是大海捞针。可是啊，说巧不巧，3月25日上午，武汉岱山检查站民警啊拦下了一个没自行车牌照的人，问他车牌呢？忘带了。登记了吗？登记了。在哪儿登记的？派出所。这句话呀可就露馅了。因为武汉登记自行车牌它不是在公安机关，而是在交通中队。这个可疑的男子被带到检查站的小屋。审查时啊，民警在男人的衣兜里摸到了一把手枪，立刻向站长报告。站长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准男人，命令他不准动。几位民警也将男子按倒，用绳子捆住。男子见状拼命嚎叫，动静大得跟杀猪似的。这个情节您听着似曾相识吗？没错，就是王宗坊的惯用伎俩。之前在沈阳空军医院他已经上演过了。听到嚎叫声，王宗伟子弹上膛，从对面厕所冲出来，撞开检查站的门，快速射击。民警、站长和一位工人当场牺牲。二王呢，也得到了站长的那把枪，随即逃离检查站，掉头往市区跑。距离岱山检查站1公里左右就是岱山派出所。听到动静后，民警迅速前去堵截二王，可惜警力有限，一共就3人。穷凶极恶的二王和民警发生激烈的枪战之后又一次逃离，半道上还无所顾忌地杀害了买菜路过的工人小詹，就是为了抢他的自行车。这之后啊，二王消失的时间更长了，社会上开始骂声四起，老百姓急得直跺脚，公安局干脆换牌子叫粮食局算了。公安部门呢也压力山大。1983年5月，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对二王案做出了批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很快啊，公安部发布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份悬赏通缉令，提供线索的奖励500元，协助抓捕的1000元，直接参与抓捕的2000元。在那个年代啊，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50-60块，奖金一出，全国各地都有线索。每天都有电话打进来说，哎，那一高一矮的又来了，搞得上上下下的都很紧张。但是经过查证都是假的，特别是还出现了很多的假二王，冒充二王到处作案。比如警方在大连围堵了半天，抓到了一高一矮，他们还承认自己是二王呢。而真正的二王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直到8月29日严打的第4天，二王的消息才终于传到了中央指挥部。这天下午4点，江苏省江阴市一家百货商店的20000元营业额被抢了。抢钱的呢是一高一矮两个男人。市公安局立刻组织追捕，在搜索中发现犯人甩掉了一辆自行车。经过查证，警方认定这2人就是二王。从武汉消失到现身江阴，没人清楚这5个月间二王到底躲在哪儿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两人平时一定不敢轻易露面。 此次出手很可能是生活无法继续了，急需补充钱财和物资。1983年9月13日上午，一个人风风火火地跑到了江西广昌县城关派出所，说他在马路边的商店看见了俩人，一高一矮，东北口音，阴天里还戴着草帽和墨镜，裹得跟电影里头的特务似的，觉得可疑，就多看了几眼，发现他们的体貌特征啊，和悬赏通缉令上的二王非常相似。派出所不敢怠慢，非常重视，所长当即就带人跳上了院里的面包车，一路狂追。果然啊，在南边的公路上，他们发现了骑着自行车的二王，双方立刻交火，枪战持续了几分钟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，一辆大卡车突然经过，挡住了警方的视线。二王趁机跳进了路边的草丛，疯了似的往深山里跑，连鞋都跑掉了。虽然这一战没能抓住二王，但是警方缴获了他们的包裹，里面有他们赖以逃生的现金、枪支、地图，还有乔装打扮用的化妆笔。包里还有两支手枪，其中一支就是岱山检查站站长的配枪。公安部立刻向江西省公安厅和武警部队下达作战要求，为了避免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害，务必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于广昌。有目击者称，二王逃离到广昌郊外的胥江林场，附近县市的大批公安干警和省城的武警部队迅速赶来，福建途经鹰潭拉练的一支炮兵部队也过来协助作战。第二天上午，广昌及临近各县18岁以上、45岁以下的男子全部被动员了起来。指挥部以发现二王的地点为中心，布置了4道包围圈，一共有3万人参与追捕。二王这次会束手就擒吗？事实证明啊，要在大山里头找到两个人，比想象中困难很多。几天过去了，北方调过来的警犬都热中暑了，搜索人员始终没有发现二王的身影。指挥部呢，采取的是3面包围、1面平推的梳篦子战术，排成一字队横扫大山。9月17日下午6点，夜幕已经降临，一队的搜山战士从没有路的山坡往山脚下探路，一名武警在滑动中脚下踩到了什么软绵绵的东西，刚要低头看，身后战友突然大吼：“有人！”草丛里浑身污泥的王宗伟抬手就是2枪，2名武警被打伤，王宗伟自己也被击伤。警犬训导员谢竹生听见了动静，赶紧冲了上去，狗子一下就咬住了王宗伟的左手，王宗伟右手拿着枪，谢竹生猛地抱住了他，两人一狗就这么一起往山下滚去。1米85的王宗伟之所以能被1米73的谢竹生死死摁在地上，除了狗狗立大功之外，也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天担惊受怕的荒野求生啊，王宗伟早就精疲力尽了。眼看大势已去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徒说出了一句让谢竹生听了想笑的话：“我是好人啊。”
拿着那把子弹，肩膀的下面是有一把子弹穿，是那个穿透伤。我说：“你跟我下去。”他当时就讲了一句话：“我是好人呐、啊。”我说：“我这用枪指着你还是好人呐、啊？”我就讲还讲了。
王宗伟受伤被抓以后，官方的说法是王宗坊捡起了他的枪，做最后的垂死挣扎，他躲到几米外的草丛藏了起来。武警通信参谋小吴正拿着报话机向山下的指挥部报告情况，王宗坊将枪口对准小吴连开5枪，年仅30岁的小吴当场牺牲。20多名武警战士看着倒下的战友火力全开，王宗坊被乱枪击毙。另一边呢，受伤的王宗伟经抢救无效死亡，被击毙的二王面色灰白，头发凌乱，骨瘦嶙峋，光着的脚底板全被荆棘扎伤。后来尸检也发现，二王胃里啊只有一点山上产的莲子的渣渣。在二王身上，公安机关缴获现金13000元、54式手枪2支、子弹52发。而关于这个抓捕现场啊，其实还有另一个版本，那就是《三联生活周刊》采访了活捉王宗伟的谢竹生，说牺牲的小吴实际上是被战友误杀的，王宗伟也并非抢救无效死亡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谢竹生说，王宗伟被活捉之后呢，3个战士一起把他拖下山，虽然领导下命令不许围观他，但是武警战士们还是冲了上来，都是20来岁的孩子，当时情绪也特别激动，开始打王宗伟。王宗坊呢则躲在山上瑟瑟发抖，太阳快要落山了，循着他的人影，武警的枪齐齐扫过。10分钟后，王宗坊也被几个武警抬下了山，从脖子以下到大腿根部整齐的9个弹孔，是一梭子子弹打死的。 抓捕王宗坊时牺牲的战士小吴，事后调查身上的确是五个弹孔，但是王宗坊只放了一枪，而不是五枪。同时啊，谢竹生下来的时候，有武警对他说：“我们可没朝你开枪啊。”谢竹生呢，当时穿着公安的白色制服，显眼的颜色保护了他。但是武警小吴就没这么幸运了。《三联周刊》称，谢竹生的这段叙述异常珍贵，因为当时所有的报道都说二王是被当场击毙。不过谢竹生也表示，完全理解战士们的情绪，那么多人四天在深山老林里头摸索，二王多坏呀，大家都处于兴奋期。不过要是派我们公安民警而不是武警战士，我想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。那是案件现场，不是战场。但是战士们呢，没有区分。由于二王案实在是太过轰动，还衍生出了追捕二王系列连环画、双枪二王、追捕二王等电视剧作品。二王从案发到被击毙，经过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。击毙二王是1983年严打斗争的标志性事件，并促使中国公安系统形成了110报警机构的雏形。最后啊，咱们把时间拨回到1983年2月12日下午3点。也就是视频开头，二王在沈阳463医院开枪杀人后，骑车逃回父母家的情形。当时啊，兄弟俩噔噔噔地跑上楼，一进门就喊：“我俩出事了。”父亲王家林还以为儿子跟人打架呢，气得发抖，说：“大过年的净给我惹事儿，太不让人省心了。”事实上啊，王家这几个孩子从小都是姥姥带大的，缺少父母的管教。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家长自己尚且身不由己，何谈教育孩子呢？文革时期，沈阳军区大院里头，保皇派和辽沈派武斗不断，动刀动枪，甚至埋地雷。那个时候的王宗坊、王宗伟，那正是学坏的年纪。大院里的孩子学会的不是读书明理，而是谁的拳头硬，枪法准。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或许塑造了他们的性格，但是归根结底啊，不能成为他们恶行的借口。从沈阳抢劫杀人疯狂逃亡开始，搅动半个中国，邪恶暴力与贪婪主导下的人格终究是死路一条。感谢收看 M2 档案，咱们呢下期再见。